好，请各位同学看到43页。我们前面介绍的41页跟42页呢，是介绍关心词10种戒，就是说在词戒上面来讲，随着他的观察自己的身心习，观察心性的功夫，断惑修正，还有他所得到的智慧，都会影响他词戒。所以像刚刚我们前面在聊天的时候，那个讲的那个故事，就会自诚心念十句，这个自诚心就是代表他持戒的严谨度，一样也是不一样。所以说那个当他观察心性的严谨度和他能够观察到的维系心行，越维系越深沉，还有他的应变的锦囊妙计越多，就等于善巧方便越多，这时候他不会破戒的机会也随着提高嘛，就是越能够持戒圆满。第二件事情说，他观察心情，包括他发现自己有没有走对走错。那你有时候遇到的情况，你要想要维护，你还真的需要锦囊妙计，对不对？这就属于慧。那发现了之后，我愿不愿意把锦囊妙计用上去，我又能不能坚持，就是属于定。所以戒定慧三学是互不偏离的。那前面的1到10呢，41到42介绍这个持戒的10个等级，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观心的上面会随着观心，因为我们观心会有所谓的增慧，就是增加我们的智德。在观心上面我们会断惑，我们会增加我们的断德，智断增加之后，我们持戒一定也会提升。那随着我们的持戒提升，最后呢，我们能够达到真正的具足戒，就是在第42页的26行，我们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具足戒。好啊，所以他才能够达到具足啊，第26行他才能够无不具足，才真正的具足。不是说一般登上戒，你好像说具足戒，那受跟持啊是两回事。他前面这边讲的是什么？他都讲持戒，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持具足 ？OK， 持跟受是两件事啊。OK。然后这两回事一定要记得。我们来看43页开始咯。如此呢，念念言心地理，所以那个持戒啊，事实上不是光在思想，持戒要持四理两修，持戒是指四理两修。如果没办法四理两修啊，那观法就很难，不能够相续，不可能是念念真念啦。所以那个不生妄念，就是所谓的不动念，不动念是指不动妄念，然后念念正念。因此呢，如果能够正确的培养正确的省律标准，我们就能够防三祸。防三祸，因此呢，这个正确省律标准它有什么防恶，然后趋向善，趋向正道的指标。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关心呢，当下除灭掉了我们所有的烦恼妄念，灭除身口意的种种错误的，于烦恼中而得解脱。你说怎么烦恼当中得解脱啊？有一个钓鱼的故事，我提过好多次嘛。哎，谁记得？班长记不记得？
那个鱼比喻就是那个烦恼，然后当我们在钓鱼的时候，我们是希望鱼钓越多越大越好。那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也是希望说能够看到越多的烦恼。那看到越多烦恼，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放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去对治它。
那你看到鱼以后，对，就直接对治它。那鱼在哪里？
鱼要自己去钓啊。
啊，对啊。所以看到烦恼啊，所谓的修行啊，怎么样？你有正果啊，你不要指望别人把鱼钓来啊。然后那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修行是讲自体因果，不是讲他体因果。那个在大正上30册吧，好像方等系统、方等列系列的。他就有一个叫做芒跛之喻，我今天下午玄义才刚好讲到，就是芒子跟跛子，一个是瞎子，一个是跛脚的。这个故事大家听过吗？以前不是在讲合作吗？假设一个是瞎子啊，一个是跛，一个是跛脚的啊。然后这时候呢，他们两个要去一个地方，请问是瞎子背跛子还是跛子背瞎子？瞎子背跛子嘛，哈。然后所以说他们两个就是合作无间，就很像可以到达目的地啊。所以当时呢，经典里面有这个芒跛之喻的时候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啊，他是盲而不跛，就代表说他是瞎子，但是他脚是健全的，这时候就代表什么？他是说啊，这时候代表他虽然有行，可是他没有文慧， 那有形而没有文慧，那就是啊，形而无节，容易趋向于暗症、增障慢、叨扰三味或走上邪禅，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嘛，文就是关心不闻法嘛。另外一种呢，他说叫做什么？跛而不盲，就是他不能走，但是他什么听闻经教。那这时候他有他能够解，能够说，但他不实践，不实践叫做跛而不盲，跛而不盲哈。然后这两种人呢，他就讲说，如果能够不盲不跛最好，代表什么？解跟行并进嘛。结果当时当场就有一个那个就是学者啊，是他不是佛教学者，他是什么世间学者。他就说那哪容易啊，我就让那个盲子背那个跛子，跛子暴露盲子走嘛，一样道样能够道啊，你们听是有道理对不对？可是前面讲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是自己要去修，自己要去证嘛。所以他讲的是他的话，就那个就人家就破他讲啦，就你看，因为他们是以前都会辩论，以前在唐朝会很多辩论，那个辩论里面呢就破这个人的说法。怎么破他？他说啊，那你既然这样说，就代表什么？盲子有没有一个身？一个身，他有个身体嘛？他有没有一个识？有。跛子是不是有一个身体？他也有他的一个卷，一个独立的识嘛？那你既然把盲跟跛合起来，那变成什么？要有两个身，两个识嘛？可是你真正在走这条路，在实践这条路，你什么时候在你身上看过两个身、两个识？就破他了嘛？所以说当你只有一生一世的时候，一个生一个世的时候，一定只能够祈求不盲不跛啊，这就是盲跛之癖啊，就是大正藏第三十册一个叫盲跛之癖啊，他就在讲这个故事。那就刚好跟那个钓鱼一样啊，我们都觉得说啊，我们可以帮人家，就像我也会常常尽量想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帮你做什么，可是我常常想说我帮你做再多，你还是一定要自己去念。假设你从来没有去把五秒钟配上一句佛号去调整过15分钟，每天去操练过这样子哦，我把所有的结果理论都教给你之后，还是我只有我自己受用，你永远不可能知道那时候对你的胸腔、对你的身、对于你的观察心性有什么改变。就算你都会背，把我讲的都背得很熟，一样那是我的自体因果，不会是他体因果。不要盲跛之癖，就这样。所以今天你看到鱼，你千万要怎么办？要升起好药之心。我记得第一次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傻傻的。我说：“假设今天也是渔夫，你希望看到很多鱼，还是看到没有鱼？”他们就这样子想想，他就不敢讲话。然后就有人跟我讲说：“法师，我们是学佛的，可以钓鱼吗？”那我就跟他说：“我们现在讲譬喻，假设你是渔夫，那你要用渔夫的心态去想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众生，我们就要换到能够什么同理心去想。”我就说那好了，那现在把这摆开，先假设你就是渔夫，直接去想，然后你的工作就是职业就是这个，然后你在这个海边生活，你也没别的技能了，你也没别的办法。好，大家你就是渔夫，你希望看到有鱼还是看到没有鱼？他就说那我一定希望鱼越多越好。我说对，那你是修行人，你希望都你看不到烦恼，还是你要看到烦恼？看到烦恼嘛，就像我们是今天是一个事业经营者，我会希望我的公司我永远都看不到问题，还是我永远可以看到问题去改善？没有问题才是问题嘛，是不是常常这样讲？所以你没有烦恼才是大烦恼，哎，一样的话是要这样去记。所以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希望看到鱼还是看到没有鱼？”他说：“看到鱼啊。”我说：“看到鱼要干嘛？”他说：“就很高兴。”我说：“不是，你应该很烦恼。你这么多烦恼之后，你该怎么样找到方法来去把这些鱼钓起来？你看到烦恼不代表你就 OK 啊。所以很多的方法，现在禅修方法讲说，你就观察你的起心动念，看到烦恼就看到它，就把它放下。”你如果没有办法消融这个烦恼，你所谓的放下是逃避，不是真的消融掉了。它从来没有被你对治，因为世息谈，世界息谈，为人息谈，你一定要对治才会契合第一义啊。你如果没有对治，只是放下，那个方法应该会是逃避，因为不可能真的有这样的断德当场放下，必须要找到根源，找到方法，找到然后提升智慧之后，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放下，要不然会是逃避。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口号都说放下不是逃避，但是如果真的没有找到根源，而是用逃避，那个自己最清楚。因为下次同样的情境出现，或同样的事情揽身上，你会发现心里面有那么一点点的涟漪，那个就是代表没有放下。 那个是逃避，只是我美其名跟自己讲我放下了，我看开了。所以很多人在哀怨的时候，在受苦受难或产生病事业的一些或家庭的一些变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劝他说啊，放下啦，看开啦。这种人我都会觉得你应该是没有走过那一条路，没有那个同理心，因为真的你知道这种事情不是放下看开两个字。说你真的如果有走过那一条路，你看到有一个人跟也是这样子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要放下要看开，那个话会在你嘴边之后你会塞了这嘴脸，然后你说不出口，因为你知道你要放下看开那两个字，你会发现你会回忆到你过去，然后你会回忆到说哇，原来放下看开是你曾经这么多的心血之后才走过这个历程，然后你会想要跟对方讲说你放下了你看开，你会在嘴边以后你说不出来，因为你知道那是一个心血和你时间换来的一个痊愈，了解吗？所以像很多人去医院啊，然后去探病啊，然后那个病床上的人还要装笑脸跟他讲不要难过啊，就他在看啊，我想到你得癌症，你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得癌症，然后不知道是谁要安慰谁，然后那个得癌症的人就跟他说你不要难过啦，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啊。你理解吗？我常常都去医病房就去看那些现象，我都觉得说如果你今天要记清楚你是要去做什么，还要本分是做什么事啊，一定要记得。所以在这地方一样，所以这个关心啊是必须言心地理，第一行的四个字言心地理，而且是念念都在上面，念念都在上面，言心地理，言就是啊我仔细的看我的心，然后呢并且要用地理去把它审核，就是我要符合真理的去看它，去看它，看它，这样子才可以在这种烦恼当中解脱啊。你看到烦恼之后你要想办法把这个鱼给钓起来啊，要用什么样的浮标，那不同的鱼吃不同的饵啊。假设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你是生气比较容易生气，那你跟自己讲我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请问有效吗？为什么？你知道心理学上有讲，当你给一个名词一个句子叫做我不要生气，一般人对于主词很容易道错人，你会发现在流通当中很容易把主词给忽略或讲错人，对不对？在那个蜚言流语当中不是吗，主词就会变掉了嘛，然后再就是那个副词，副词或者否定词或者冠词，就那种累赘的赘词啊，是一般最容易忽略或忘记的，在你的印象当中。而一般印象当中最容易记得是什么？动词。所以当你一直跟自己讲我不要生气的时候，你在给自己灌输的是生气，这是心理学上有分析的，就是一个语言在说当中它会灌在你脑袋也是最大的是动作，所以你应该讲什么？我要柔言软语，我要柔言软语。 OK 懂吗？然后像你以后在骂小孩子的时候或骂别人的时候，你不要说你这样都是白痴哦，你不要这样讲，说弟弟你要再怎么样就更聪明，他会记得哦，你是正向鼓励他，懂了吗？你会他记得，你要正向的跟他讲，来不要这样子，不要用反面说，要不然说你这样子你也不知道，你要跟他说弟弟你吃饭要怎么吃，你要把桌面弄干净，你一口接一口，然后每次吃半汤匙就是对的，就是最好的，他才知道你到底要骂他什么。然后就是你要给自己灌输你正确，比方说你现在打坐，然后你都会驼背或者你都会垂下来，你就跟他说我以后要随时提醒我，不是光只有打坐，我都尽量把我的呼吸道保持顺畅，我尽量保持顺畅。你就没想说我不要驼背，我不要驼背，你会越来越驼背。你要跟着讲，我怎么样保持我呼吸道顺畅？我保持呼吸道顺畅。我走路的时候也要记住自己，我怎么样呼吸，保持呼吸道顺畅。自然你的胸廓就会漂亮了，姿势就会很美。通常你们都是驼背，不是真的长驼，是而且会觉得胸闷嘛，这边也会紧，是因为你的呼吸道不顺畅。所以你常常提醒自己，我要保持呼吸道顺畅，我要保持呼吸道顺畅。然后你坐车也忽然间，哎，我要保持呼吸道顺畅，你就全身就漂亮，好不好？不要跟自己讲说我要坚硬，我要干嘛，我要挺直，那个太困难了哈。你就是呼吸道一顺畅，你的打坐姿势都会很漂亮，那是最根源的。包括你的五十肩啊，还有头部紧张，还有脑后面容易发热。还有像下巴这个地方都会放松，你呼吸道一顺畅以后，你很多地方都会放松。记得啊，以后要正面的，不过我也常常会用负面威吓，叫做白色恐怖。我也常常做这种事了。 第四行，所以曼法莲华经就是我们的法华玄义里面，在七番共解里面，七番共解就是用七个角度来解释五重玄义，又叫七番共解。他提到呢，初学者从开始，然后一直到入佛之见，就是他整个历程。在历程里面呢，智者大师的讲说顺序，也就是实际修学的步骤。他说啊，你在文字海当中了解符合佛说的义理，系统化的标章，所以他的七个顺序就是标章，然后之后呢引证佛语，然后起行。历程当中必须不断的增长见闻，所以增长见闻里面你就会有所谓的开合，所以你在经教当中你会看到不同点，看到共同点，你怎么融会贯通，会起了很多的想法，这叫料结。料结之后呢，你把各自安分的摆好它的位置，叫做会意。这时候是代表你就融会贯通，不会在心里面想说谁对谁错，在那里是是非非增进，谁好谁优谁劣，不会。就像各安其位，就像众生有八八九，你不会说谁一定什么职位才是最好的嘛，不会嘛。就是说像经典一样，他要针对这八八众的人公讲法，他是不是就要有八八众的公法？对，所以说他就是各安其位，不要想说谁优谁劣，因为他有他适应的众生。好，就是他融会贯通之后啊，就可以导正我们的身口意三行啦、啊。那我们就把引文放在下面，第九行到第十四行。第一个是标章，七番共解的第一个是标章。他说，因为标章你才容易意念啊，才容易记持。比方像佛陀会说啊，那个戒定慧就让你很简单的记起来啊，然后再来是引证佛经的句点，会让我们讲佛他是走在前面的，他说的话呢，我们就会讲至少知道他是不虚妄语，他是实语，我们就会相信。虽然我当现在做不到，但是我记起来，而且我相信他，所以我愿意去做。那升起之后就是让你能够意记，然后让你的心能够稳定，就这东西不断的你愿意意念他，并且相信他，那它就会成为你思维思想见解的一部分，令你能够趋向安定而不杂乱。之后在这些广闻经教当中，你会做什么开合，就像比较啊，广读越来越宽广，然后料解起了很多的想法或疑惑。所以大家不要想说读佛经怎么越读越困了，这是一个历程。然后之后你会会意，怎么知道它能够各自对什么样的对象，它各自的意目的在哪里。然后也就像我们的烦恼有很多，我们需要不同的来对治，然后令我们起慧心，开发我们的智慧。那之后呢，我们能够观心，就是什么闻了以后起行，起精进心，所以就是起所谓的五心，就成五根心境念定慧。心境念定慧之后，能够排五障，成五力，怒三解脱门，这是法华玄义的原文。十五行，所以初学的呢，要意持正确的地理开始，而后呢，言心地理，你要先学会把正确的概念记在脑海里面，意持就是你要学会怎么样去记一些正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累生的习气很容易都会把我们导向于我们的自己脑袋想的想法，那这些想法今天成为我现在这样，那我相信我一定会有什么所谓的三障，就是业障、苦障、报障嘛。那光靠我自己去想，那我应该不太可能会提升，我必须要靠佛陀的智慧。那这就是什么？我要去意持他的教法，佛陀的话语，佛陀的怎么样处理的方式。所以我先开始意持他，意持他之后，我在遇到情境里面，然后我在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我就知道我该拿出什么样的锦囊妙计来做，那我就比较不会走错，而能够以慧心观心，以智慧的心来观察我的起心动念，而起而实践正确的行，正行而解脱正行，因此成就道品，入三解脱门，成就佛果。如此呢，念念观于心性，也就是所谓的上定，也就是所谓的上定。那上定就是所谓的观心性，上定就是所谓的观心性，在十九行有写，观能观心性名为上定，能观心性名为上定。那上定也就是所谓的不失意的发心，不失意的发心，它代表它能够体解四谛十二因缘，并经得起无作是弘誓愿的考验，并呢以六吉位相应而来安住。会不会讲太快？ 所谓的上能观心性，它的逻辑，这个地方的我们发心有几个几组，就是在四不止观里面有几种发心。四不止观，是哪四不啊？从最简单读的来说一下，同盟止观啊，小止观哈、哦，再来，六波罗蜜，哦，四禅波罗蜜，然后再来嘞，六妙门跟四禅哪一个好读啊？哪一个好读啊？四禅比较好读啦。但是因为四禅比较大不同，所以你要花时间，那因为它的时间多，就难免会误以为它不好读。嘿，是这样，四禅波罗蜜的用语呀、比较白话，而且讲的比较简比较明确，然后不需要去查找太多资料。再来是六妙法门，然后比较复杂的啊，用语明明讲的好像很详细的，可是真的看了还是一个头两个大的。啊、哦，就是自在摩诃止观。好，那我现在把它大概写下来，就这个大概它的难易程度啊。那再来是它的发心，像同盟止观呢，它是针对初学者嘛，他自己讲的，因为它是针对初学者。可是初学者有没有你必须只有跟他讲初学吗？不是，他的目标是成佛，而且是三藏佛吗？以天台系统来说，他觉得三藏佛是你的目标吗？不是，一定是藏通别圆的圆教佛，所以他最后会转到圆观，圆观的佛。所以他初学是什么？是从三藏初学开始讲，可是最后他会转到圆观佛。好，那所以但是因为你是初学，所以他在这个试修的阶段啊，试修的阶段里面，他会喝偏很多的部分都在介绍三藏的，然后至于当中的通别圆，他用非常少许的文字，而这边是什么？就是三藏的是介绍的会非常的多，他的世修他非常的多，文字多。在通别圆的这部分呢，文字少，所以你看看他在四修部分，他二十五方面是不是很多，非常的多，在他的比例来讲几乎半本。然后之后有他的模式境病患，就是他就有时候他事实上也不是用模式啊，他只是说你有什么善恶发相，有所谓善恶发相，然后有病患的问题，他可以这样子讲一讲就到第八章了嘛。然后之后再讲一个你最后怎么转到圆观，然后有三种正位，就第十章就讲完了。那个当中啊，前面有七章全部都在讲三藏的修，三藏教的修法，所以他大部分都在花的部分啊。七章事实上他的文字呢已经到达85%以上，全部在讲三藏教。那后面的部分呢，通别圆，简简单单的就各一点点一点点就带过去，都不到大正章一栏就带过去了。好，那四禅波罗蜜呢？好啊，那他的发心我们总要聊一下。四禅波罗蜜他说啊，他的主要对象是谁啊？这边是三藏同盟止观的是初学者嘛，而且他认定你会从三藏教四修要起修嘛。那四禅波罗蜜的对象，他有讲得很清楚哦，而且他主要介绍的观法他也讲得很清楚，他明文讲，但他一开章就讲，所以很多都忽略掉对象。好了，先告诉你是声闻缘觉菩萨哪一个？声闻缘觉菩萨选一个，不会是缘觉嘛，对不对？因为缘觉一般不讲不太文法嘛，那就声闻菩萨各选一个。声闻哦，错，我的完全不犹豫就给你错，他的主要对象是菩萨，然后呢，他要你达到的结果不是圆观，他不是圆观。他的限定的范围是到别教佛，可是别教根本没有佛，因为别教登地之后就转到圆教了嘛，所以只是安其位，假安其位，他是属于一个次第法门，所以他这边终点是成就大悲正观啊。他自己有查，你可以查到这些词，他一开始就讲啦，那从菩萨到大悲正观，一样我们还是要给他画一个曲线啊，那一样画个红色的。那现在好啦，各位想一想啊，你有没有可能一开始就是菩萨？你觉得可不可能？一开始就会是菩萨， 一般来讲我们叫做什么软心菩萨或六度菩萨嘛，齁，就不是真正符合大悲正观的菩萨。所以他在这个修行上面他大概会分三个区块，他这样分，他会介绍你说，好啊，初学者，那初学者不是光只生我，就是普遍不论你要发什么心，你起修，那起修之后你可能会觉得我发的是悲心，可是未必是悲心啊，他未必。那这些初学我给你很多四修方法，他给你很多的四修方法，所以他是不是在他你会发现他的方法都介绍得很详细，而且这些四修方法十之八九都是藏教通教的方法，藏教通教的。比方他讲到了最后就是超越三昧，是不是四禅波罗蜜最后就超越三昧，出那个地方就是四十分运三昧就做结束了嘛，超越三昧四分运就做结束啦。然后结束之后他就少简单的一个结语说，那菩萨的跟自色的，就是菩萨他最后得到超越三昧完成之后那会是什么样的果位，那如果是声闻人那他会是灭尽定，那灭尽定必须超越三昧要跑几趟，然后就做一个结束，就四禅波罗蜜的就结尾结掉了。那这时候呢你会觉得，哎，他到底要讲的是声闻还是菩萨不清楚，但他前面一开始他告诉你是菩萨，然后之后他在四修的介绍他会介绍，比方有他先注意到有出世界这样世间禅法，世间禅法他介绍这种十二门禅嘛，就是四禅、四无量心跟四空定，那这十二门禅是世间禅，那这世间禅法是属于生，一般都是生闻在修，然后他每一段的结尾，每一段的结尾他就会冒大概大正藏两行或三行的字，不太多，就会冒一段字不多，他就告诉你，你这个修法如果你能够抱持大悲心你就是菩萨。所以他的四修他借助各种禅法，不是只有现身文，然后之后呢他那个出世间禅法他有介绍什么，像是那个之后的观练观禅，然后之后他前面先介绍的是有那个叫做六妙法门，然后六妙法门同时他就安排了十六特胜，然后再加上通明观，这是属于后面的第二组禅法，他就介绍这三个，这三种禅法。那这三种禅法的时候，他在介绍六妙门的时候，他就主修四谛六妙门，通三圣。那十六特圣他就告诉你哦，虽然通三圣，但是到他后面的禅法的时候，他开始有含瓜所谓的不净观法进来了。那到通明观的时候，他就跟你讲了，那通明观一般的声闻就比较不太可能了，它是属于菩萨行法，它得一步一步把它往后引。那在这些行法当中，假设你又能够发起大悲心，那你就是能够旋转出种种的功德，成为菩萨行嘛，知不知道？就同时借由四修加大悲心而成于大悲正观，就是借由很多各种的修法，然后再往后呢，它就分为观，就是出世间一出世，就是一出世间一世间一出世间禅法，那个地方就是用观禅、练禅、熏禅、修禅来讲。那观禅他就举了有坏法观跟不坏法观，大家先听名词没关系，以后我会细讲。那坏法观跟不坏法观，他的坏法观就介绍什么九响，一般大家常常学到的、啊，就是你看那个尸体肿胀浓烂，然后烧成骨头以后再烧了、啊，就变成什么碎屑的嘛。然后风一来一刮就全部没了，那就散了嘛，那这个就是属于九响。那九响你会害怕嘛，所以他就加了一个八念让你除怖畏心。另外呢九响这是属于四观，那还有个理观就是十响嘛，十响就是把苦力的四形象加上那个我们一般对事理的四个项目，然后再加上最后去掉十响，就是十响做预想，然后这样就加起来就十个，这属于坏法观，好，坏法观三个一组。然后想说，那你如果是居士，你修坏法观会不会怕？会啊，一般我们对周围都还有情子嘛，他就可以，你可以修不坏法观啊，比较属于理修的，有八辈舍、八身处啊、十一切处啊，就属于观色相的、色法的，而且是虚空色法的，不是真的有一个人的或什么样的，是观那种属于事理的或者骨头自己观自己，跟周围的人比较不涉及的。那前面我们观的属于坏法观，它涉及周围的人嘛，就你要取一个所爱之人， 不是你随便到总监去娶哦，他的前提是你娶你这辈子最爱最放不下的人，而且是活着的，然后关他忽然破地，就这样忽然倒地。那你一般你会做父母的，你最爱的是你老公或太太吗？我跟你讲，通常如果火灾一发生，就看得出来你最爱谁了，爱自己。然后第二个你会叫的是谁？通常是孩子，不会是隔壁那一个人。所以有时候发现，因为上人家会讲说，你的儿子就是你上辈子的情人，然后你的女儿是你上辈子的老婆，不是常常会这样子讲吗？就是他们在讲这个情缘的关系嘛，就是有时候会很明显的会看到这种。所以说那个坏法官他会有很大的冲突，是因为他的前提一开始你要关的那个不是光总监的，总监是去累积他的经验，最后你要成官的时候是娶自己最放不下的最爱的那个人关他。所以他比较适合什么出家众修，因为出家众他生活环境大部分来说比较不是情缘的关系嘛，他就是属于那大家都是来自十方的人居住在一起，那他去修这个比较不会有任何冲突性。而且因为他在僧团里面，他跟这些人比较，那一辈子假扮父母生养，然后可是人没有在一起或兄弟姐妹没有在一起之后，这些都会淡掉，所以他娶这些官法的时候他的冲击力没那么大，人是相处而来的感情的，然后他就比较淡。然后再来就是草，这是属于官禅，然后练禅之后他就开始一路往下，然后乃至于菩萨什么官法，那每一段的尾巴他都告诉你，你要发大悲心你就可以成就大悲正观，每一个他都这样子讲。所以四禅波罗蜜很多人都会误以为他是修讲声闻的，因为你看他的修法十之八九都跟一般的阿含的或者是部派的差不多，但他都会告诉尾巴都会解一个这个加大悲心你就可以成就大悲正观。所以他一前提也讲他是主化菩萨，他主要是在讲菩萨，那希望你成就大悲正观。那你说那他为什么要介绍这些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是三圣共，非独声闻，不是只有声闻。那三圣共的四修，那我差的在哪里？差在大悲心嘛。所以四禅称之为波罗蜜，他说我今天我介绍的禅波罗蜜能够具足其他九波罗蜜，为什么？因为他能够到彼岸嘛。那这样的一个波罗蜜既然称之为到彼岸的波罗蜜，而且具足愿智顶禅，不可能是声闻的啦，一定是菩萨的啦，这样理解吗？好，那六妙法门呢？六妙法门啊，它是分十个角度来介绍六妙门。六妙门呢主要是在讲一个观法，就叫做习道观，它不是只有介绍属习观哈，它是叫做习道观。习道观这个用语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因为在民国初年，就是我们清末以后民国初年，越来越少人去读古籍，所以把这习道观给忘掉。在古代用语他们习道观是最常用的话，我有跟他们有些你们在湖水禅里面会看得到，就是习道观与念佛观那本书，我稍微做这个介绍。就在古代华严宗天台宗他们对习道观这个用语是一个普遍性的，还有习道那个不是特别的用语，它是一个普遍性的用。那六妙法门呢，它是用十个角度来介绍六妙门。我们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角度齁。那十个角度来介绍六妙门，这六门，六门是哪六门？哎，对，很好，属水子观环境，对不对？属水子观环境就是属门、水门、子门、关门、环门、进门这六门。然后这六门因为他开始要介绍你说这是一个习道观的修法，怕你想说我只有修习道观不好吧，因为在佛陀的教典里面跟你讲，你一定迟早要修什么观禅，你不修观禅你不可能开神通，你不可能有神通变化，对不对？一切神通变化得自于观禅，不修观禅不可能得到。你会想这样真的可能吗？但是在四禅波罗蜜他就告诉你啦，你在十六特胜第四个知习片身，习片身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内脏嘛，就会看到三十二物嘛。所以它是由习道观之后去发，透过你的智慧增加而把观禅在不知不觉的当中融进来，这时候比你直接修观禅来的什么稳当，来的稳当，而且不会太好，就是那个智慧已经到达还有新的稳定度到达一个阶段，你才去开发出看到像那个 知习片身的时候，他看到有体内有36物或32物，有的书写36，写32，那你还会看到什么五不净？你的地理上，你除了看到它以外，你可以得到什么结果？叫做五不净嘛？你会看到啊、哦，原来我的什么种子不净，就叫父精母血嘛。然后呢，我居处不净在哪？住在妈妈的身脏、熟脏之中嘛，就是住在这边是熟脏，这边是身脏嘛，住在她储胎不净。然后之后呢，我去看到我这个身体干不干净？不干净嘛。然后之后灰飞烟灭，然后肿胀脓烂。干不干净？不干净，究竟不净嘛？他说：“哦，我看到这些都不干净之后呢，他就哦，你就开发出，实际上你不用刻意去修不净观，你也会开发他的观察，这就属于由习道观转过来的。这在四禅有详细的介绍。那在六妙法门，它的介绍方式，它就第一个，它是用叫做立对诸禅，就是立诸禅，就是我把这六个干种种的禅法、啊。”这个力就是配对，我把它配对跟种种禅法做配对，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你修这些禅法，你修这六门，你以后迟早都会把那些禅法的技巧都会收到，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你虽然没有修不坏观，把坏法观，可是你因为修16特胜，当你进入第4、第5步骤之后，你一样会开发出观禅的智慧和它的技巧，这在四禅就有详细的介绍。好，他说第一个就让你升起信心，之后第二门呢，他开始让你次第修嘛，次第修，然后随便宜啊，一路下来，然后之后是不是就有相摄什么，他就一路把你们排，你们回去看看那个科判就可以，你们第8本啊，以后如果要读第9本，可能要把第8册要常常翻，因为第8册是科文嘛，如果你没空读所有的书，至少你常常翻第8册，因为它有科文，你就很容易去记那一些名目，薄薄的一本啊，才几页而已啊，你常常翻那些名词，你就会记起来。好，那这时候呢，这个是让我们升起信心，然后开始次第修一路过来呀、啊，他会，这都是共三圣，共五啦，共五人啦、啊，共五人是共谁？哪五个人？共五人就是共凡夫，我写大一点好了，共凡夫，共外道，共声闻，共缘觉，共菩萨，共五人在修。好，那这样子一直修一路下来，通别六妙门，到通别六妙门的时候就告诉你说，通是什么？通都是我在修习道观，别是一个方法却有5种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发心不同，这时候到同别六妙门啊，就转出来了发心，他到这么后面才讲，然后你就会想说，那其六妙门，所以一边会很多人问他说，我问你六妙门到底是主要的是谁啊？谁啊？你们猜六妙门是谁啊？他这边有5个都共啊，那共之后我问你，他主要是在讲谁啊？来，5个选1个，谁啊？不是啊嘛，应该聪明啦，因为一定就很聪明啦，一定他是哦。他越往后一定会是越主要是要智慧越高，而且主要的标准一定会越来越严格嘛，所以这个地方他只到次第的大悲正观是次第修的、哦、就是他次第三观哦，这个地方还是次第三观，到下面这个六妙法门啊，我的对象是菩萨，那在什么地方我把它点出来？我到通别六妙门的时候我才把它点出来，点出他的发心不同，那发心不同之后我才开始什么旋转出种种的功德。好，那菩萨才有功德可以旋转嘛，那他怎么旋转呢、啊、然后之后他怎么样的去看那个一切都是唯心的嘛，叫做观心六妙门，他怎么去观心？哎，开始了看菩萨怎么观心，之后呢圆观六妙门，圆观的话呢就是从什么，从次第三观开始要化进圆顿子观，那因为同盟子观是从藏通别圆，它是一个衔接，所以同盟子观没这样的一个顺序，它是直接这样化，然后所以六妙法门也是啊，从你开始次第修，而且是共五人，到这个地方观心的时候还有心王心术还有格力性、哦、到圆观的时候打破，全部打破，打破以后第10个呢是正向，那它的正向呢不谈一般的正向，它是哦前计中计后计，就是前计庄严，就是你怎么样去累积种种的事修解脱正行，后计呢 然后你才成就，然后就发心毕竟二不别，就谈到那个圆顿怎么样，你可以前后就是六级佛的概念就出来了，就开始有。好，这是他才谈发心是在这个地方把它切开，开始筛选掉，所以后面全部都只有谈菩萨。 OK， 好，这样子 OK， 很清楚。那摩诃子观呢，对象是谁？你们家应该很有把握的说啦，大声一点啊，菩萨，这么有小心，菩萨，菩萨，也有看蔡大声的凶你们哦。他的对象就是菩萨。那他的修法呢，一样，他也不是直接谈菩萨怎么修，他一样借助有像那个各种的三藏法门的修法，然后只是啊，他在谈的时候他四修的部分降到非常的多，所以原这个摩诃子观你会看到他前面调五事啊，讲一讲就是二十五方便讲的很少，而且他在二十五方便的时候，前面这些二十五方便，这两者的二十五方便都是四，都是四条，都是条四而已。那摩诃子观的二十五方便是有分四和理，就是四理都有，所以他们在前方便的地方，前面的禅法他不太都还理的部分，像你在准备工作他都告诉你事情上怎么做啊，简单的你怎么办，但是因为中间有个六妙法门他转折过去之后啊，这地方就开始谈到观心圆观，他都属于理的部分。到摩诃子观的时候，他就是调二十五方便，就是二十五方便，他就不是光谈事了，他还谈理。比方他在讲那个，你我们不是讲他的调那个衣服好了，就讲衣服他最简单就是雪山大士，就是能够蔽体而足嘛，然后再来是你如果是持戒就是三衣嘛，再不行你比较冷的地方是百衣嘛，一百衣叫做就是御寒，让你能够御足嘛，叫做百衣啊。好，那到了那个摩诃子观的时候，他这个衣服他就不这样讲，他说所谓的雪山大士，所谓的衣是啊，如果没办法用柔和忍辱衣，他就提出这个概念了，有没有？他就提出柔和忍辱衣，什么衣？不是我们这个衣服啊，它是那个理，那个理能不能把我们的法身慧命保护住？我们法身慧命穿什么衣？他在讲的是这个概念了。然后还有他讲那个吃饭，我们原来还有他居处，举凡讲做得在修行，原来最好是什么深山啊，就是上处嘛，然后再就是什么远离。尘嚣的有一个木，就是木桶不到的地方，然后你在那个地方打坐，再不行就在市中心里面，是道场的清净区嘛，它是分上中下。之后呢，到了摩诃子观，他的这个处所，他就讲，你纵使在深山野里，没人吵得到你，心不在道，依然在红尘。我纵使人在都市里面，我心在道，我不动外念，我就是深山野里。就是不是依这个身来说，是我的法身慧命在到底在哪个地方，我的法身慧命在什么地理上面。所以他在前方便就已经点出来，摩诃子观是一部理修十观的，这个十观是指十相观啦、啊、一部理修十相观的法门了。他在前方便就跟别的经典在准备动作的不一样，就是我必须认知我怎么样去看待我的心，我的法身慧命怎么去做这二十五方便，而不是我只在四相上用功了。所以摩诃子观它很特别，它在二十五方面在摩诃子观是很前面的部分，它就点破这一些，然后之后它正修才可以开始做所谓的观心有实境嘛，才有实身观法。它的观法也跟一般的方法不同，它都是属于恒理上面的下功夫，自己才知道自己对外境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路嘛，这个法有没有路，有没有住，有没有出，还是你愿意跟它生死一搏啊，这是他的谈法。好，那这个时候发心这边比较少谈，这边有谈到大悲心。那六妙法门呢，他透过你正果而后点出发心跟结果。那摩诃子观的发心我们还是要回来讲，那摩诃子观的发心呢，他第一关是地缘度，这是第一关，他是先用，因为他是理观嘛，我刚才有讲他是理观实相观，第一关地缘度。什么叫地缘度？四谛十二因缘六度，我对四谛十二因缘六度的定义和它的义理，我有没有把握住？ 他第一个你要先看发心第一关，哎，如果连理都搞不清楚，大概这个发心也别搭了，因为他不知道什么省律标准嘛，所以他先把省律标准拉出来，我能够相应，这都是无漏慧嘛，都是无漏慧，先把无漏慧拉出来，你的省律标准跟无漏慧相应几分，好，拉出来。第二个呢，经得起四弘四愿，是无作四弘，无作四弘就是你在行众生在断烦恼当中，又能不能够没有能所，就是我的心以心观心，然后最后呢，我的所，这样子画好了，我这样写会比较麻烦，大家会傻，比较傻罗，因为太多名词，能观心，所观境，是不是？好啊，那请问一下，我今天以心观心，我的能跟所都是外还是内？是在别人那边还是在自己上面？是在我自己上面，所以我修的好不好跟别人有没关系？没关系哦哈。所以我能观心跟所观境都是在这里面。好，那这样简单啦。那这是我地缘度都用在别人身上，用在我身上，我身上。那无作四弘四愿，那你说无作，但可是今天以心观心有能有所，可是你无作就是要去能所嘛。先把这个能所要消融掉，怎么消呢？他呀，因为我们原来会有所谓的所观境，是因为我们的心是无明妄念嘛，是无明的，是妄念的，是不是？然后我们的原来要修的这个能观心，就是因为我对象是无明妄念，所以我要去观，是不是要用方法？那请问一下，我的方法是智慧的吧？如果不是智慧的，我就不用观啦。所以我的这个能观心必须要是智慧的，必须要是正念的嘛，哦，是不是？我能不能提起智慧，提起正念去观我的无明妄念嘛 ？OK， 这样子到这边 OK 吗？好，然后再来就是继续怎么样把能所消掉呢？下一步就是我这时候我观它，慢慢观，慢慢观，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的无明妄念会全部都寂灭了？有没有可能？有，所以说我这边会变成都是明，都是正面，会不会？你有没有信心啊？怎么点点？有哦，你有一天今天会相信你会变成明，会变成正面嘛？那这时候再往下画，请问一下，你是正面了，而且你所有你的观的都是正面，请问你还需要以心观心吗？不需要了嘛，所以它也叫做什么？你这边就叫做这个是能，这个是所啊，所以它叫做能，能所一如嘛。就这样出来啦，然后我这边是不是我的镜？我看还有什么颜色可以用，我还有再用一个绿色。我这边是我的字嘛，这是我的对镜啊，虽然都是心，所以我们叫镜字一如一样啊。就当你都是正念之后，你也不需要观，所以叫做不起不动念、不动妄念，甚至叫做无念啊。就是因为你已经不用动方法啦，那也告诉你说你都不用观的。就是无观，不观之观啊，未知观啊，好，这就是这样出来了哈。就是你到最后你那个能所能够消融掉，所以你在四弘誓愿当中，你的烦恼无量，然后无尽，然后你觉得众生到最后你全部都可以把它消融掉，而且你符合四弘誓愿。所以四弘誓愿最重要是法门嘛，它的愿望是法门，法门。好，那最后这两个都做完了之后，第三步我总要知道自己到底达到什么步骤啊，什么步阶啊。所以他的那个发心的部分，第三个他就是六级位，就是我能不能够理解，我就是六级位能不能知道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本事到哪里，然后一般经教来说他们到底又多深多高，那我到哪个步骤，这是吧，谦虚谦卑，而且又很法喜又很安定，能不能做到这样的步骤？所以摩诃子观他的发心必须有这三个步骤去做筛检。那前面的四禅波罗蜜他就简单多了，他就是给你一个四修加大悲心，然后他是属于希望你慢慢来达到这个步骤，不过这步骤是很后期，就是后面。那到摩诃子观的时候，他一开头就给你大意嘛，他的大意就是发心，发大心，就是五略，五略第一个就是发大心，他就给大家这个步骤，原地地缘度，然后无作四弘六级位做结束，就是八大心，就是五略，然后五略讲完啦、啊，行大行啊，列大王啊， 然后郑大国讲完了五略之后，他才开始实广，就是实神观法对实境，才然后全部就针对这个目标在谈，这样清楚哈，可以哈。那我们大家稍微休息。